南北双颊，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包公一听说后宫国太李娘娘差派公公陈琳来到这里，说有要事相见，包公心里边就犯合计，是不是这个白玉堂又折腾到国太李娘娘那去了，这事儿是越闹越大呀。包大人赶忙出外迎接，在二堂上他见到了陈琳。都堂大人陈琳一见包公就说了，包拯啊，最近国事繁忙。包公赶忙跪倒磕头，给公公千岁施礼，说公公千岁，大驾到此，有何指教？陈琳就说了，跟你说吧，包拯，国太李娘娘啊一直牵挂着你呢，我问你今儿个是什么日子？包公一听心里一愣，今儿什么日子？包公说，今天是3月25。是啊，再过两天是3月27。3月27是什么日子知道吗？包公说，3月27是什么日子我不知道啊。陈琳一听，嘿嘿，真是啊，你这是整天为国事操心呐，自己私人的事儿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你看看国太李娘娘倒想着这个事儿呢。3月27是包夫人的寿诞之日啊。李娘娘在皇宫里边经常说呀，说她能到皇宫内院里边，多亏了当初你沉舟放粮，草桥断后，使得他们母子相认，回到了宫中。而他曾经是双目失明，又多亏了包夫人给他百般帮助调治，才能够双目复明啊。说包夫人是个贤惠的夫人，在给他治眼的时候，李娘娘曾经说，问这包夫人他是哪天的生日，包夫人告诉他是3月27。你瞧，你都不记得了，这李娘娘她记着。正因为李娘娘记着这个事儿，国太派我今天亲自来到你的开封府，给你送了一份寿礼，请你接纳。包公一听，哎呀，我包拯有何德能，见内之生日尚能让国太牢记呀？别说这话了，国太是肯定心里边有你呀。包公说就见内，见内就说他的媳妇儿，说古人对着媳妇儿的称谓啊都没有好称谓，不是见内就是捉精，要不就是捉妻。捉精就说那个精就当柴火讲，就是我们家那个很次的柴火。说这捉妻就是我这坏女人，不是好女人，我那个笨重的妻子，就这个意思。贱内呢，不值钱的这媳妇儿，是这封建社会对这妇女他总有一种贬义。包公说，贱内的生日能使国太还记着，而且到时候来送礼，包公真是诚惶诚恐。一说这个话，陈琳说，你先瞧瞧吧。说着话，旁边小太监抬着这东西呢，把这礼盒打开，头一件拿出一洗脸盆来，把这个脸盆拿出来往这桌子上一放。陈琳说，瞧见没有，这是一铜盆。我说包拯啊，你可要明白，这可不是铜盆，这是紫金的，这是国母太后送给包夫人的一件生日礼物。包拯一看，哎呀，多谢国母皇娘，别忙，还有呢。又打开一层，里边拿出一颗珠子来， 把这个珠子往桌子上一放，陈琳说：“瞧见没有，这颗珠子，这可不是一般的珠子，它有个名叫碧尘珠。这碧尘珠，国母说你把它交给包夫人，让她冬天刮大风的时候啊，装饰在头上，她要往外边转一圈，保证脸上没有灰尘，因为这叫碧尘珠，尘土不让它周围落，这是无价之宝啊。”包公再次致谢，接着还没完呢，又拿出一件来。陈琳说：“您瞧见没有，这儿还有一件，这件有个名称叫霹雷闪电翡翠鱼。”包公一看，怎么这么复杂？霹雷闪电翡翠鱼。陈琳说：“对了，这个玩意儿是外国进贡来的，这是个翡翠的鱼。您瞧这鱼眼睛没有，这两个鱼眼睛是红的，这个鱼是白的兼绿的。这个鱼呀，你得高在一水盆里，赶到阴天下雨的时候，连打雷再打闪，把这鱼放到水盆里边之后，当电闪雷鸣之时，你就看这鱼在那水里边就像活了一样，电闪一打，这鱼眼睛就闪光。这个东西也是无价之宝啊。”包公是再三谢恩，把三件贵重礼物收下了。这三件礼物应该是说国宝。包公就跟陈琳说了，说：“千岁，您是知道的，我包拯为官，在婚丧嫁娶、喜寿宴庆这些事情上是从来不操办的。捉经是他的生日来到，但是我也不办什么喜宴呢、寿宴呢，不办这些事情。”陈琳说：“包拯啊，我还跟你说，今年呐，你不办还不行了。”包公说：“为什么？”陈琳说：“国太已经给你下了通知了，他通知了满朝文武大臣，说3月27是包夫人的寿诞之日，让满朝文武大臣如果有闲工夫的话，可以到府上来给包夫人办寿。”您想想啊，这国太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说满朝文武大臣哪个敢不来呀？不光说满朝文武大臣呢，就连当今皇上都给您准备了一份厚重的寿礼，准备派人给送来呀。我说包拯，这事儿你可不能小看，你快点，还有2天的功夫，好好张罗张罗。包公一听，可得。本来包拯这个人向来是不办喜庆寿宴的，一听说这国太皇娘有这么一个举动，而且通知了满朝文武大臣，这包公当时就紧张起来了。陈琳在开封府里边稍坐片刻，马上立即告辞，陈琳走了。包大人送走了陈公公之后，转身回来，把这三件宝物交给自己的夫人李氏，让李氏放在自己的房间好好的保管。接着包公把府中上下人等就召集起来了，召集起来就布置这个事儿，说国太皇娘记得包夫人的寿诞之日，特意给送来一份重礼，是三件国宝。不但说送来这一份重礼，而且通知了满朝文武大臣，到3月27那天都到开封府给包夫人祝寿，说咱们现在得做准备。人家送礼的来了，能说让人来了就走吗？既然都来祝寿，那就得设摆寿宴呐。包公这是本身不愿做的一件事，让国太逼着他是非做不可了。于是这开封府这2天可就忙起来了，忙着干什么？置办东西呀、啊，置办东西，准备做酒席呀、啊。上上下下，所有的仆人都行动起来了。包大人这是准备着他的夫人寿庆之事。2天过后，到了3月27了，正是寿诞之日了。到了这天，先是皇上派太监送来一份重礼。什么重礼？ 诰命夫人的一身凤冠霞帔，把这个东西送来了。接着满朝文武大臣一个个的都到开封府来给包大人送礼来了，给包夫人祝寿，送什么的都有啊。您放心，这满朝文武大臣绝没有送简单东西的，送的这东西都够档次，最次最次的也得是送几百两银子。其实作为包公自己本人来讲，是最不喜欢办这样的事儿，因为包公就觉得朝中很多文武大臣一到了寿诞之日了，一到了什么什么人的生日了，总是要办寿庆，借着办寿庆众位大人到那儿一个送礼，这一送礼呢就变相的是自己一份收入，包公瞧不上这事儿，所以他自己从来不办。别说给他夫人办生日啊，他自个儿的生日他也不办寿。可是今天没办法，这太后做了这么一件事儿，逼着他要给他夫人办寿，是不办也得办。你要是不办的话，你这不是违背太后的命令了吗？国母太后李娘娘这是好心呢，所以包大人只好是硬撑着在这儿给这位自己的李夫人办寿。文武大臣们都来了，到开封府前边正大厅里边摆开了酒席，大臣们各自入座，包公在前边带着自己的李夫人出来跟众人相见，同时包公也做了一番解释，说我呢本来从来不给任何人办寿，可是今天这是国太李娘娘给我的夫人送来这么一份重礼，我又不得不办这个寿诞，所以众位年兄年弟今日来到开封给我的夫人办寿，我包拯对诸位是十分感谢，但是今天在这个寿宴之上，我包拯除了感谢之外，还得要感谢国母皇娘对我包拯的重看。包拯就在这寿宴上跟大家伙举杯祝酒。就在这个功夫啊，这开封府的门口外头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出出进进都是包府的这些个家丁们呢，家丁们对哪位大人到这儿了，是哪位朝臣来此了，都及时往里通禀告诉包公。就在这个功夫，门口外边来了一个送礼的，来了这么多朝臣，就没有这样一个送礼的。这位头上戴着开花帽，身上拴着品字符，脚下穿着偏底鞋，手里边提着两条鱼，这一脸是灰头土脸。这位是谁呀？白玉堂。说白玉堂怎么就这模样了？白玉堂搬家了，不在文光楼待着了。白玉堂听蒋平说了那一番话之后，白玉堂就知道我四哥呀，这是安抚我呢。大哥不能跟包公说那样的话，他就能跟包大人说那话呀？啊，他也不敢，他说这话稳我呢，稳住了我，知道我在这儿住，他想收拾我，没门。所以白玉堂就在庞府待了这么多日子，临走的时候偷走了他1000两的银票。白玉堂心想，过去四哥说过，这庞吉呀是个赃官，是个奸佞，这个奸佞之臣不能容他。别看我在他这儿住了，临走的时候得烧了点猫，他这府里边贪赃的银子多了，银子要想拿多了，拿1000两太沉，不好带，怎么办？得偷取他那银票，1000两的银票拿着揣怀里走了，走了之前还给留个条，给展雄飞安上了，让展雄飞破案。白玉堂离开了这个文光楼，他自个儿就想，我上哪儿呢？什么地方能存身呢？绝不能住店，因为这个店房里边隔三差五的就查找啊，一旦被他们发现这不好办。哎，灵机一动，他想起严查伞来了。严查伞住在柳员外家里呀，还正在读书等待赶考呢。双星桥下双星巷11号， 白玉堂啊，干脆把自个儿身上带的那身化妆的衣服又换上了，头戴开花帽，身穿品子袍，脚下穿的那双偏底鞋，来到了双星巷的十一号。到了双星巷，迈步进了院，直接奔后花园，到这东篱书斋来找严茶散。严茶散跟雨墨这主仆二人正在那儿读书呢，严茶散读书，雨墨在旁边伺候着。这白玉堂往里边一走，雨墨一眼就看见了，哟，金二爷，您今天怎么来了？
我来了，好长时间没看到啊，很想念你们呐，我到这里来瞧一瞧。
迈步走进书房，这雨墨赶忙给他看了个座位，让白玉堂坐那儿。哎，我说金二爷，这几天没见，您怎么又混成这样了？您不是曾经大马金刀吗？你怎么今儿又这模样了？
哎呀，雨墨呀，你不晓得呀，我这两天呐，这个买卖做的不好，买卖做的不好呢，我就赔了不少的钱，这个钱一赔呀，就赔光了，赔光了，我就换上我这身衣裳了，这身衣裳穿上，它不是很潇洒吗？
对，金二爷，您这身衣裳穿上是挺潇洒。那今儿个您怎么上这儿来？
上这里来看看朋友啊。我说严兄啊，你在这里读书怎么样啊？
严茶散这里就不看书了。严茶散转过身来，贤弟，我在这里读书，这些日子一直很安静啊。
就是嘛，就是啊，很安静就很好啊。这个柳红他对你怎么样？
烟叉散说他对我很好。
嗯，对你很好，这就好。他只是自找的嘛。他为什么要嫌贫爱富呢？
他也不是嫌贫爱富，怎么会出了这件人命案？
不是出了这件人命案，他怎么会打到开封府？最后怎么能让包公断的他供你读书呢？是不是？
烟叉散说是啊，这多亏以贤弟的功劳啊。
哎，这不是我的功劳，这是雨墨的功劳。
雨墨说得，金二爷您可别那么说，这个事儿啊就亏了您，要没有您这官司打不赢。
哎，不要那么说，现在呀是这个样子，我现在这一混穷了啊，我就没有地方住了，我想到在你这里呀借宿一夜，在这里住下怎么样？
雨墨是那没得说呀，您就在这住吧，您别说住一天呐，您住十天半月，住多少日子，就那个柳员外都不敢撵您。
哎，我不能住那么多天呐，我要住那么多天的话就容易出事情。
嗯，我就住一夜。白玉堂就住到这儿了。白玉堂住到这儿的时候，他晚上自己换上夜行衣，趁严茶散雨墨睡熟之后，曾经去了一趟开封府。白玉堂倒在开封府在房上，他暗地观瞧，发现开封府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出出进进，大伙儿忙活得很欢实。白玉堂心想什么事情，后来一听他们议论，哦，是给包夫人要办寿。白玉堂结果转过天来，自己就穿上这身破旧的衣服，给自个儿化了化妆，他怕被包府中的人把他认出来，别人他不怕，唯独怕展雄飞把他认出来。这白五爷他也会折腾，把自个儿这个小脸儿抹得灰的秃的，这个右腮帮子上边还弄一块黑，这眉毛用小刀把他剃掉半拉。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雨墨瞅着多怪。哎，我说金二爷，您这是把眉毛剃了干嘛？这个东西呀，它长着没有用的，我把它去掉一半，我觉得这个样子很好。
哎呦，您这一剃这都不像您了，这个事情你不要管，你不要管。
白玉堂这么收拾完了之后，到了大街上买了两条活鲤鱼，黄河金鲤子，提了这两条鲤鱼就奔开封府来了。白五爷来到开封府，到大门这儿，
一瞧这开封府的门前，除了车就是马，再不就是轿啊，往这儿来给包夫人拜寿的，都是什么人？都是朝廷中的官员，都是紫袍金带站立朝阁的人，没有一个像他这打扮，像他这模样的。但是白玉堂非常从容，提溜这东西往里就走。白玉堂往里边这么一走，这门口的把门的这家丁就看见了，一瞧来这么一位，头上戴着开花帽子，身上穿着品子袍子，脚下那双鞋也不知穿了多少日子了，底儿都磨偏了。哎，你要上哪儿去？我就上这里来呀。这白玉堂还用他自个儿这南方口音，我上这里来，您上这儿干嘛来呀？这个地方很热闹啊。是很热闹吗？有您什么事？是这个样子啊，我听说今天是包夫人的寿诞之日，对，我到这里来给包夫人拜寿来了。啊，你给包夫人拜寿来了？您认识包夫人吗？我不认识包夫人，我认识包大人。啊，你认识我们包大人？你跟包大人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们，我是包大人的恩公。啊，这门丁一听他是包大人的恩公，这么一说，这门丁就不敢拦他了。这门丁说，哦，那您是，我是个读书人呐，你们不要看我穿的这么褴褛，你们不要小瞧我，不信你告诉包大人，就说我到这里来给他的夫人拜寿，他知不知道我？那您先请到里边。这门丁马上把他请进来了，把白玉堂请进来，让他在门房里边稍坐，让他坐到这儿。然后啊，这家丁到里边就找包兴，这包兴是管事儿的，一见了包兴，跟包兴就说了，说总管，您上外边瞧瞧，外边来一个穷书生，瞅那模样好像要饭的，他提了两条鱼，说到这儿给夫人来祝寿来了。他说是包大人的恩公，咱包大人还有恩公吗？包兴一听，我去瞧瞧。包兴马上就出来了，来到门房里边一瞧，这个人，我说您从哪儿来呀？哦，我就从东京汴梁这里来呀。您是包大人的恩公？对的，我是包大人的恩公啊。包兴说，您是包大人的恩公，照那么说您救过包大人的命？不是，是包大人救过我的命。包兴说，那您说反了，包大人是你的恩公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编辑制作邹雨平，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